张德林一看，自名陈奇官，乐呵呵进来了。打过招呼之后，把东西往桌上一放，张市长，这是大总统给你的赏品。给我老张赏品啊！今早大总统关照给您送来了，打开过过目吧。什么奖品？我开开眼。头一包打开了，张德林一看，是个精致的大木匣。这木匣都是包金的，上面有小金锁，有钥匙。把金锁打掉之后，像拉抽屉似的，把这盖抽下来，里边还有一层红色的大鳞片，金光闪闪。闹了半天，是一架精致的瑞士产的西洋八宝转心钟。那年头那钟表非常流行啊。等把这钟立起来，一摆在桌上，这好看就甭提了。这钟的造型新颖别致，是一座三层楼，楼顶上还有个塔楼，塔楼的下边有四个西洋大妞，非常时髦，那头发跟针一样，手拉手转着圈，下边是钟表，还有一把钥匙。张作霖看着有点意思啊。这程启官就说，张师长，这可是大总统优厚的奖品，从来没有过呀，对您可破例了。据我们所知，这都是皇室之中遗留下来的珍品，大总统爱不释手，今天忍痛割爱给了张市长，我们也开开眼。你看看啊，拿这钥匙往后边这眼里捅，插进去，往右拧八扣，多了便拧啊，嘎吱嘎吱嘎吱，拧完八扣，钥匙吞出来，再看。那四个西洋美人手拉手就跳后舞了，马上钟里头发出悦耳的音乐声，八音盒子响的真好听啊。张作霖撅着屁股扶着盒子盖，一边看一边乐，真的一样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大家鼓掌叫绝。看完了这件东西，就给他包好了，仍然放在那匣里。程奇官说，师长，这是钥匙，你可别丢了，丢了就没法配了。行，再看第二宗礼品，也是奖品吧。这盒不大，金丝绒包的，用金的肚子边锃亮发亮，面弹簧咔嗒，小盒开了，在里边拿出一只历史造一块怀表。这块怀表可不是一般的怀表，用手一上的大啪啪，两层盖全打开了，锃亮刷亮。头一层盖是电镀的，二层盖是镀金的，每个上面都有精美的美人图案，裸体的，还是大美人，这个漂亮。再看这表，周围转圈是三个圈，三个圈镶的是蓝宝石、红宝石和钻石。另外还有一条镶宝石的链子，价值连城啊。程奇官的手心托着，张市长，您看这怀表旁边有个把呢，
那什么玩意儿？
这个叫印表，比如说您不想看，您就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， 你一掐这嘎子，它自动报时、报刻、报分。哎，比方说就是盲人吧，他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的。这玩意儿是非常有趣，每到一小时，它自动奏乐，那音乐好听极了。这玩意儿太珍贵，我可不敢乱碰啊。你回去慢慢欣赏着玩吧，这是大公主的恩赐。
是是是，作霖明白，作霖明白。
张作霖叫手下人把两件东西收起来，然后冲着汤二虎一使眼色，汤二虎老跟着张作霖的明白。张作霖什么表情干什么的，一看就知道，马上到里屋拿出四张支票，每张支票200元，不来四个人吗？一人200。现在阳啊，你说这差事多肥呀、啊！就像他们这个程序官，一年的工资才挣20块钱，就来这一趟送点东西，一人得200。哎呀，张市长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拿着拿着。一回生两回熟，往后我们就是朋友。欢迎张市长，有时间就来。张作霖来了，他们能有外劳，这样的人能不受欢迎吗？高高兴兴坐了一会儿，他们走了。张作霖对汤二虎说：“二哥，咱这趟北京可没白来呀。”哎，老三，你看的意思是没事了。没事儿，那袁大脑子对你不会下什么手。要说下手嘛，也下了手了。方才你没看见吗？给咱哥们送来礼来了。他唯一的办法对咱们弟兄就是拉拢和收买。这两堆东西我也挺喜欢。不过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我最高兴的是那袁大脑袋对你我弟兄也温煦无分，那可真不错呀。老三，你真行，真有眼光。咱什么时候走？事不宜迟，明天就回去。张作霖呢、啊？就这一天呢，可没闲着。于雪斋请客，在浙江会馆，好家伙，太隆重了！把张作霖、汤二虎给接来，在酒席宴前，于雪斋给张作霖介绍了6位朋友，这都是大总统府上中等的名人呐、啊。都是谁咱不必细说。张作霖在酒席宴前广泛结交，跟这些人谈得非常热乎，非常贴己。这些人除了恭维张作霖之外，向他透露一个消息，说不久奉天总督将要立人，要换人了，希望张市长密切注视，我们大家好好在京里上下给你打点。哎呀，张作霖一听，那是高兴啊！一见借重借重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只要俺老张真做了奉天总督，绝不忘诸公的恩情。哈哈哈哈，快快叫嫖子，叫嫖子！要一时间，北京的名妓，什么粉莲花的、八里香了，一个个花枝招展，扭着屁股来到屋里头，有的清唱，有的敬酒，足足闹腾了一个通宵啊。第二天，张作霖心里有事儿，没工夫在这扯皮，他离开北京。返回奉天，一回到师长司令部， 他那些磕头的马兄弟全来了，胡拉超把张作霖围拢上来，问这问那，但是不用问，一看张作霖平安归来，那个表情就已经说明问题了。张作霖毫没隐晦，把在北京这几天的经过讲述一遍，众人一听鼓掌喝彩，哈哈，太好了！这一说，咱哥们是稳坐奉天了。张作霖把大腿一拍，对，我已经点个冤大头了，我不管什么人，天王老子也好，要想动我的地盘，老子就跟他拼命。家里没什么事吗？一切平安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我说列成哥，什么事？我在北京就想好了，咱们得扩充队伍啊，还得继续招兵啊。
嗯，
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准备招多少兵，越多越好，起码也装备两个旅的。人倒不缺，只是这个装备器械恐怕不够用。
那你放心，我想办法。
冯林阁就说，你想办法，你得请示总督啊，总督不批准这事就难办。
好，明天我一则去给张锡銮这老狗问安，二则我逼着他签字画押给我拨款。
其实这老糟头子早知道风声，这两天凹糟坏了，听说话还不如我不告他的状呢。到北京告李壮，不但没把他告倒，把他告硬实，就好像老君的炼丹炉练孙悟空，越练他越成气候，现在他是火眼金睛，更无所顾忌了。我这总督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？
到，张师长求见。
张锡銮一听张作霖来了，脑仁都疼，迫不得已搭了个请字，呱呱。张作霖陪着大斗篷，穿着高腰的马靴，神采奕奕，一溜风走进会客厅。不过大面上啊，还得过得去，先行了军礼，见过张锡銮。张锡銮是皮笑肉不笑，显得非常尴尬。雨晴啊，坐坐坐。
是
总督大人，卑职刚从北京回啊，听说了听说了，哈哈，此次大总统召见张师长，那一定是啊，对张师长也有极大的好处了。这俩说的什么玩意儿？张继鸾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是语无伦次，是喘粗气。张作霖乐了，回总督大人，作霖此次到居仁堂面见大总统，请大总统对我说，总督前些日子去了，曾在总统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，大总统嘛，为此对作霖也破格对待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老人家，这比骂祖宗还厉害，不用当面质问，整个把这事儿给翻了个了。张锡銮那汗都冒出来了，
哎啊，这是，哎是哈，
应该的。玉玲啊，那么你见我有什么事吗？一是向主簿大人问安，二一则奉大总统命，我要保境安民，我准备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，但是我得请主簿大人恩准。哎呀，玉玲啊，这件事情我无权做主啊，这得陆军部批准才行啊。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，这恐怕陆军部也不敢做主，得大总统点头。总督大人放心，大总统已经暗示了。这么说吧，大总统已经批准了，是吗？可我怎么没接着总统的手令？用不着，我是领兵的，大总统当面向我做了交代，何必还拐个弯呢？脱裤子放屁，费那事干什么？这张作霖在张思伦的面前就撒黑脸了，把这词儿都端上去了，没拿他当回事儿。把张学鸾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。好吧，既然大总统有这个意思，我自然没有说的了。那张市长你就看着办吧。多谢总督大人。张作霖站起身了，也没客气，转身走了。张学鸾看张作霖走了之后，是一手垂头，这总督我没法干了，没法干了。我袁世凯，你没有这么干的，你许了他的愿，连我个招呼都不打，我还在这待了个什么劲儿？拿你们当猴耍，我说非辞职不可了。紧接着张继鸾又让秘书写了两封辞呈，飞速送往北京。袁世凯接了信之后也是直皱眉呀，他也没皱念呢。那个说袁世凯是大总统，手下有北洋新军，对付张作霖都对付不了，至于那么软弱吗？您可听明白了，如果袁世凯没有那些烂摊子，要不是想当皇帝弄得离心离德，要不是他有野心这么被动，他要对付张作霖那是绰绰有余。张作霖能有多大气候？不过就是个师长，全国的兵权都在老袁手里头呢。但是有这些因素，袁世凯就不敢轻易谈论他，因为他欠债太多，周围都是债主，他没有精力去对付张作霖呢，只好安抚，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是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。能把张作霖安稳住了，东北不鼓包，这就是求之不得的了。哎，偏赶这时候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他的育儿干殿下湖北都督段志威到北京来见他。这段志贵一见着他干老袁世凯，二话没说，把脚一跺，是放声痛哭。大丈夫泪不轻弹呐，能哭出声的，可能受的委屈是太大了。老袁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志贵，你怎么了？段志贵哭了半天，把鼻涕眼泪都擦尽。干爹， 我这湖北总督没法待了，我都叫第二师师长王占元把我欺负苦了。这次我进京见干爹，无论如何我不回湖北了，你赶紧下调令把我调开湖北，我太受气了。我接着他把王占元的所作所为跟袁世凯讲了一遍。这个王占元属陆军部官，属陆军第二师的中将师长，跟张子林一样握有实权呢，手下有30000多条枪，有那么几万生死不怕的弟兄，雄踞武汉三镇，名义上师长，实质比一个军编制都大。王占元呢是后起的人物，在北洋新军里头他是属于小字辈的，但是后者居上。这家伙野心勃勃，不次于张作霖，他根本没把这湖北总督段芝贵放在眼里头，就像张作霖对待张锡銮似的。你看那张作霖对张锡銮呢，有时候表面上还过得去，而这个王占元则不然，指着段芝贵的鼻子骂，爷爷娘什么的都骂。你说这总督能受得了吗？但是段芝贵空有其职，无有实权，那受的窝囊气比张锡銮还厉害。不然的话，挺大的人能当个袁世凯哭吗？那位说了，怎么还管袁世凯叫爹呢？这父子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？原来这个段芝贵呀，什么能耐没？你这个没能耐还想当大官，野心还不小。他们家有两个臭钱，在晚清的时候花钱运动，结果捐了个候补通知。这一候补就完了，你等候着补缺，但是没位置没衙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